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日早晨再一次可以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一个新的书卷，是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那一样开始之前，想跟大家就着这个题目，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在大家的心中觉得什么样是一个模范的教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在路上，然后我走着，我就看到了一间教会，上面写着模范村礼拜堂。哇，我就觉得，哇，这一定是模范的教会哦。然后我就在那边站了许久，然后想要去了解这个教会是怎么样。后来我一看它的门牌，原来它是模范街二巷二号。各位，我不晓得模范的教会对你而言，你想到的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特质？会有什么样的内涵？可能根据我们不同的教会经验，也会描绘出很多形形色色的教会形态。可是有人这样说，你不要试图要寻找一个模范的教会，一个完美的教会，因为如果你找到了，当你加入的时候，它就再也不是模范了。我想普天下的教会，我们都在努力，我们也在摸索，到底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教会，建立一个模范的教会，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而我们在内湖堂教会的三个意象当中，特别今年看见的是活出基督，也就是在群体中活出基督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在尝试建立那个模范的教会，让我们在里头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想透过这一段帖撒罗尼迦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其实原来在上帝的心意里头，对于一个教会建立确实是有一些重要的基准。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短短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努力成为神喜悦的群体。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用你永远的爱爱我们，你教导我们在你的面前被你选召，更成为一个教会。主，我们就求你保守，当我们打开你的话，就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认识你话语中的奇妙，使得我们一起在你的恩典里头往前行。谢谢主，愿你继续赐恩。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在经文的第一章一开头，作者用了一个简单的问安，而这个问安比较特别，因为他提到了保罗、希拉以及提摩太。接下来他就说他在感恩的里头一直提到了这个教会一个很特别的状况，也就是说每一次当他想到这个教会，他心里就充满了感谢，似乎这个教会成为保罗心中的一个欣慰，一个鼓励。而经文也提到这是一个在信望爱当中操作的教会。所以我们从第三节继续往下，我们来思想，在这当中更细致的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是因信心的功夫，有爱心的劳苦，并且有盼望中的忍耐。虽然经文并没有很直接告诉我们那个信心的功夫到底细节是什么，可是当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推敲出里头所讲的是保罗非常强调他知道这一群人是被上帝拣选的。这是一个被上帝拣选作为开头的教会，是一个根源于神恩惠的教会，所以他能够有非常深切的把握，清楚的认定。而经文继续往下走，他说他知道当福音传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不是靠着言语，是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成立的历史，我们会知道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提到了保罗一行人去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经文提到那个地方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在犹太人的会堂当中与他们辩论。然后呢，后来有许多的希腊人，他们就跟从了保罗所传的道。在使徒行传给我们的那个背景当中，透露出帖撒罗尼迦教会一些很特殊的状况。 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很有可能在这当中，保罗与他们用圣经辩论，可是犹太人却没有接受，反而是有一些近前的希腊人领受了福音。所以可以看出当时教会的成员非常有可能有蛮多是近前的希腊人，也就是是外邦人，而他们呢可能长时间听犹太会堂当中圣经的教导。而保罗提到他在跟他们辩论，各位我们晓得齁，在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其实辩论是一个很专门的艺术，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训练演说，然后雄辩，甚至到诡辩的一些技术，而在当时的文化里头非常非常的普遍。同样的，在里面呢，我们发现他是在犹太会堂里头跟这些人讨论圣经。犹太会堂里头的人是什么人？大概是一群熟悉旧约律法的犹太人。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预期，保罗在那里用圣经驳倒了这些人，或者他用许多希腊的辩论模式跟这些人讨论，使得希腊人就接受了福音。所以在整个背景的叙述当中，你可能会预期保罗是最有资格也最有理由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去讲我们靠着言语让这些人信主，因为他们熟悉圣经，因为他们有希腊的背景，熟悉那一套辩论的艺术。可是我们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你在第五节会发现保罗强调福音到他们当中不是因为言语，不是因为这一些外在的好像很会说话的一些我们今天的话叫做话术，不是因为这一些，反而是因为圣灵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彰显于保罗在他们当中生命的榜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在这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发现圣经教导我们一个模范的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里头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应当有圣灵的能力真正委身于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那个愿意深刻自己面对神，在教会中操练我们的信仰，使得我们对信仰有更深的把握。经文说那个充足的信心，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一个对信仰更确实的把握与认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教会里头真正的关键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对我们的信仰有生命中的认识。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世代，其实普天下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很容易把焦点放在外在的活动是不是安排得很好，或者是把焦点放在我们有没有请很有名的讲员，很会演说，很会表达的一些人。各位，我们是要同意把最好的献给神是一个非常美的事，也是呈现出我们对信仰认真态度的一个方式。可是当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代，所有的事情都讲究专业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带来严重的危机。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尽一切所能去学习怎么样把圣经讲得清楚，去学习怎么样带领小组查经，怎么样带领各样的聚会，也透过前辈的经验智慧，让我们可以更快更好的去掌握一些方式。这些都很好，也很重要。可是当我们在追寻这一切的技巧知识的同时，我们一直要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这一些真理是对你说的，还是这一些真理是跟你无关的？我们需要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经文提到全能圣灵以及充足的信心，意思是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对上帝的能力在自己的身上发动是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这已经不只是理智上的认识，这更是你生命中实际的体会，是关乎个人信仰的问题，是关乎个人跟上帝中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人可以学一切的技巧，也可以操练很多不错的方法，可是如果我们忘了非常根本的核心，我们也只是照本宣科，那不是生命的传递，那更不是福音大能的传扬。在199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神学家提到，今天的教会属于一个被掳的时期。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今天的教会其实受到世界潮流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所有的事情都在追求专业，追求更好的服务。各位，如果你晓得，其实主日崇拜的英文叫做 Sunday Service。 Service 我们会想到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往好像有更好的服务，有更好的专业这个方向去考虑，以至于今天很多教会关注的那个焦点开始有一些挪移，人开始去注意某某教会的儿童事工做得比较好，所以把小孩带来可以有比较好的照顾，人开始注意这个教会有比较好的影音工作，所以呢来这里有比较好的这个视觉听觉的享受，甚至有一些人成为教会界的追星族，有一些有名的讲员或者是有一些精彩的活动，时间到了他就一定会去到那里。将最好的献给神是很好的，可是也容易让人模糊焦点，使得人没有办法真正面对自己领受福音的态度是什么，使得自己在信仰上真实的追寻越来越少。我们用许多的技巧，用许多的方法，用许多这些外在的东西，以为自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模范的教会，我们需要对神有更深的体会，需要自己对信仰有一个更深的把握。我们看重圣经，我们不是只是看重那本书而已，我们看重的是怎么样全备的认识神，是你生命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结，是你真的让这个信仰成为你的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不是一个神学，它更不是一个好像意识形态而已，真正的关键是它是不是成为我们自己个人的上帝。所以在一个模范的教会当中，我们需要认识，我们需要学习，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对信仰有一个真实深刻的体会与把握。接着我们来看，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对信仰有一个更深把握的时候，他并不是以这个作为他的终点。从第六节开始，第六节经文往下走提到，他说教会的人知道了保罗这一些人的榜样，就跟随了保罗一行人，在患难中带着圣灵的喜乐，经文说就效法他们。我刚刚提到这一卷书有一个蛮特别的开头，他不只是提到保罗是作者，他还把希拉、提摩太这两个人也放在了作者的名单上面。他似乎要去强调，跟教会的人说，你们看，看我，看我身边的这一些同工们，我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保罗在这边似乎有意识要去让他们明白，自己所带来的是那个生命的榜样，是跟所传的福音一致。可是从第六节往下走的时候，保罗开始把焦点转到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他的意思是，你们来看我们，但是现在呢，现在轮到了你们。他要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好好的效法保罗这些人，甚至成为不同地区教会的榜样。当他们领受了福音，主的道从他们当中传出来，产生了一个积极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很可能就是指着教会效法着保罗这一些人，在爱心中彼此相顾。经文在前面提到那个爱心中的劳苦，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的表达，我们会发现其实当保罗在叙述爱心劳苦的时候， 都提到跟他们传扬福音的这个辛劳有关。而当保罗在讲爱心的时候，也提到那个信仰的生命怎么样在不同的地区当中传递出来有关。所以很有可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叙述里头，这个爱心的劳苦更多是指着福音传承的榜样。可是这个描述很特别哦，因为它的关键是效法的问题。在华人的世界当中，其实我们不太敢直接讲效法的问题，我们不太敢跟别人说你要学我，我们觉得这太骄傲了，我们学的需要谦虚一点，需要内敛一点。是，我们是需要谦逊一点，这也没错，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其实是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发现，当华人教会在这个思考模式当中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就是我们就很难把重要的精神传下去。很有可能一代一代继续往前，最后只剩下外在的形式，没有办法达到真正信仰的传承。普天下的教会都很认真，大概你在教会当中或者教会以外的地方听到人对教会的印象是什么，大部分的时候你都会听到他们做两件事情，就是会教导圣经，不管是讲到查经或是其他的聚会，然后你会听到教会的人都是很有爱心的一群人。而这个很有爱心大概指的都是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帮助。各位，这个当然很重要，爱心是需要对人生命有关怀跟帮助。可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这个经文似乎让我们把爱心的范围扩大，原来真正的爱心同时包含让人知道我们是怎么信靠神，我们需要让别人来效法我们是怎么去效法上帝的这个榜样。各位，这个没有很好懂哦，但是我稍微再描述一下哦。其实不是要学我，是要学我怎么学神。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哦，就是不是要学他们，而是要学他们怎么去学神的这个榜样。我们在讲效法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很害怕，我们会很担心，一方面我们觉得那太骄傲，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明白，其实我们自己不够好。我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让别人来效法我？可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提醒是，不是我们有多好。你要让人效法你的是什么？是原来你知道，我这么不好，上帝还爱我，所以我来学神，是因为他爱我的这整个的榜样，成为别人可以跟随的模范。我再说一次哦，不是因为我很好了，所以你们学我哦，我就要道德高尚，我就要有这个有那个。不是，这不是基督信仰当中的效法。真正我们真正最好的只有上帝哦，所以不是那个意思。在信仰当中的效法是什么？是我深刻的认识到，原来我是个罪人，我这么的不好，可是上帝还给我恩典，赦免我，还让我可以去学着神的样式，这整个的上帝的作为成为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看见爱心的劳苦。我们不应该是一群自命清高的人，可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就把自己领受的恩典当成好像没有什么。但是一个很特别的是，那个是真实的福音，福音就在于因为我不好，我还能够来信靠神。我不好，我的神还这么的爱我，所以你们要学我来怎么被神好好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传福音的概念，可能我们想的是去一些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可能是去到一些未得之民的当中。可是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是传福音不只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去到不同的地方，传福音也有一个时代的问题。那个跨世代的福音工作是透过一个一个不同生命榜样被建立起来。人总是比较容易在模仿当中开始学习， 所以任何人带领我们接触一个新的事物，我们很容易就会跟着这个人的模范来继续往前。而我们在信仰当中也常常是这样，带我们信主的人可能建立了一些模范，我们很容易就跟随这些传统来认识神。可是很可惜的是，其实我们在一个比较辛苦的世代，因为这个世代好的模范越来越少。如果你打开电视媒体，你会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形象越来越多是跟上帝的真理背道而驰。我们也缺乏去认识属灵前辈他们到底如何跟随主的榜样。所以其实我非常鼓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机会的时候要好好的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我们要去读一些这些人的故事，我们要去认识他们怎么效法主，我们去效法那一个一个美好的榜样。他们到底怎么信主？他们到底怎么跟随主？他们到底怎么在困境当中靠主刚强？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基督徒之所以不容易，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小众，我们好像不跟着这个世界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的洪流当中算不得什么。可是我们忘记了，其实历世历代以来，上帝透过许许多多的属灵前辈在我们的前面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们需要去认识，我们需要去体会，然后求神给我们机会，我们也成为之后的人新一代的榜样。各位知道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们家以前是台湾长老会背景的。台湾长老会你大概就还蛮容易会想到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淡水的马偕博士，马偕医生。马偕是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出来的人，而当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参访，去看他住的地方，然后他们的家，然后他去的教会，在那边立了一块牌子，这个牌子上面写了一个人叫做 Donald McKenzie， 他是马偕博士的牧师。那个牌子上面说他在1834年的时候接受了长老会的邀请，前往加拿大成为宣教士，1835年到达那个地方担任牧师，一直到1872年将近40年的当中牧养的那个教会，然后呢做一些培训的工作，也照顾了数十位的青年，栽培他们作为传道牧师，更差派他们去不同的地方成为宣教士。其中一个是他的儿子，其中一个是我们认识的马偕博士。各位，信仰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信仰是因为这些前辈，我们就跟着他们的榜样，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往前，成为之后的人的榜样。就好像经文所提到的，耶稣是保罗的榜样，保罗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榜样，而帖撒罗尼迦教会成为马其顿亚该亚地区众教会的榜样。许多属灵的前辈在信仰的当中实践，成为我们的榜样，而今天我们也有机会来参与在神的工作。所以一个模范的教会一定要有第二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那个建立榜样的心智。神托付给我们的不只是今天我们眼前的状况，更不只是我们家里面的成员，甚至不只是我们这个地方堂会，其实神要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信仰中的榜样，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人当中对他们带来真实的影响，更是在历史的传承里面尽上我们的那一份爱心中的劳苦。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华人的传统我们很难想到这个层面，可是其实非常的可惜，我们需要让人知道我们也不容易，可是我们的上帝值得我们信靠。我们需要让人知道我们很软弱，可是我们的上帝足够刚强，让软弱的我们仍然可以往前走。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那个爱心的劳苦里头， 树立榜样的模范。第三个模范的教会应该具备的是在盼望中的这个忍耐。经文来到了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第十节提到他们转离偶像，也就是说这一些人可能他们本来是拜偶像的，然后呢他们离开那些的偶像去敬拜侍奉这个又真又活的上帝。然后经文说他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如果你稍微留意，你会发现圣经的作者似乎有意思把那个侍奉真神跟等候耶稣基督放在一个对应的位置。事实上要告诉我们，其实对耶稣的再来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这个等候跟认识基督的再来，事实上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侍奉。好，等候基督的再来是什么意思？主要就是接受他是死里复活，并且认定他很快要再来，也认识到他是让我们能够脱离神愤怒重要的关键。换句话说，信徒应该要能够认定基督耶稣的再来，使得这个认定作为他在世界上生活重要的基础。基督的再来要带来的就是审判，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并不是全部，所有的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也只有当人有这个认识，我们才会把信仰当一回事，也只有当我们准确的去掌握基督是要再来的，我们需要向他交账的，我们才有可能在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之前有更准确的评估。我们常说其实今天的教会跟初代的教会最大的不同，初代的教会一直觉得耶稣基督马上要再来，可是今天的教会一直觉得耶稣基督好像不会再来。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等了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我们等了两千年，好像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子。所以对很多教会的信徒已经越来越不把基督要再来的事实放在心上。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因为日子总是要继续过下去，所以就还是照着一些自己习惯的方式来生活，使得基督再来的这个真理慢慢慢慢被淡化。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人觉得基督再来讲末世这一些是信仰当中比较艰深的问题，所以太困难了，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可是如果我们稍微对经文有印象的话，你会发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它特别的地方在于跟许多新约其他的经文比起来，除了启示录之外，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后书有三章，这八章的经文里头几乎每一章都有提到基督再来的信息。也就是说除了启示录之外，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有可能是新约圣经当中讨论末世最清楚的经文。可是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提到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一些人他们听保罗在他们当中传讲福音有多久的时间？事实上只有三个安息日，也就是说他们信主到底有多久？可能三个，最多四个星期。好，我们假设他们每天聚会，所以四个星期也就是差不多二十八天不到，那我们就用二十八天来计算，一天聚会假设是五个小时，五个小时二十八天有一百四十个小时。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如果你每个星期只是来主日崇拜，我们假设主日崇拜是两个小时，那么是几次？一百四十个小时，每一次两个小时，那大概是七十次。七十次是多久？一年半不到。一年有五十二个星期，所以一年半不到就是七十次。那如果你还参加团契、小组、查经班、祷告会，你的时间就会再更缩短。所以这个概念给我们一个 很直接的想法哦。 是我们好像常常把末世，把基督要再来的这些信息当成很艰深很进阶，可能是要信主很久很久的人他才能够去掌握，才能够去认识。可是帖撒罗尼迦的书信似乎给我们看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图画，这些人信主的时间没有很久，可是保罗必须要教他们基督再来的真理。而我们呢，我们对末世的认识是什么？什么是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是世界末日才叫末世吗？还是到底是怎么样？事实上在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死在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就进入了末世。所以其实现在就是末世，我们都是在这个等候基督耶稣再来的这个基础之上在过我们的生活。许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太过贫乏，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人犯罪，我们知道耶稣的救赎，我们知道十字架，然后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要去教会，好像就这样。各位弟兄姐妹，其实很不应该哦。我们在处理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们用偏颇的信仰原则在判断，我们对圣经一知半解，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很有可能跟我们对基督再来的认识太过浅薄是有关系的。求神帮助我们，你认识基督再来，你才会知道你要交账的对象是谁。我们已经太习惯活在这个世界，每天每天往前走，我们有太多要负责的人，可能是你公司的老板，可能是你家里某个成员，可能是你生活当中一些不同的人，可是我们很难去想到原来我们真正要交账的对象是我们天上的主。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其实蛮辛苦的世界，我前一阵子跟人在谈话的时候，他提到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蛮偏左的世界。什么叫偏左？就是人的思想越来越趋向自由，越来越喜欢创新，创造新的事物，觉得越新鲜的事情，越离经叛道的事情才是这个世界最受欢迎的。最近有一个新的职业叫做网红，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就是在网络上的红人吧，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有机会看这些人所拍的东西，你大概会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更夸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东西以前人家讲过了，或者以前人家已经拍过了，他在做同样的事情他就得不到别人的关注，所以他就一定要创新，他就一定要做很多可能以前人家觉得离经叛道的事情。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辛苦的，因为这个已经让我们在判断什么叫做好越来越有偏差。我们觉得同样的事情就是不好，我们觉得就是要不一样才叫好。各位，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读古老的圣经呢？我们活在一个台湾的世界也蛮辛苦的，是这个世界好像给人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会吵的人有糖吃。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通报司法单位效果有限，最好就是开记者会，或者是直接影片拍了上网，人肉搜索。各位，这个世界是有一些方便，但是却让人在想事情的时候越来越困难。我们越来越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因为政治正确，所以有一些事情变得很严重，有一些也很严重的事情好像就变得越来越不严重。这年头已经有非常多的事情把别人是不是不要看不起自己看得非常的重要，把自己是不是升官发财有地位有名声看得比追求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要严重。人越来越不在乎上帝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年神学界甚至在讨论一个问题，十戒是不是要去掉其中的一戒，剩下九戒？去掉哪一戒？不可奸淫。为什么？因为发生太多的事情，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开始有这一类的讨论，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这些价值观一直在影响着我们，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干扰着我们，以至于教会好像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面对各样挑战也越来越困难。 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很复杂哈，我们孩子不好带啊，他们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可能觉得公司的同事不好相处，我们可能有人会觉得在家里跟人沟通很不容易，我们甚至觉得生活很辛苦。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切的难处都跟你有没有认定基督要再来是有关系的。其实很多时候那些难处是我们自己造成，因为我们没有看清楚应该交账的对象是谁。我们甚至可能把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给推开，我们以为那个是束缚，那个是限制。我们觉得干嘛那么麻烦，每个星期就是要来教会，干嘛那么麻烦，就是要读圣经，就是要祷告。上帝啊，有需要这么复杂吗？可是你不晓得，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更大的困难。做这所有的一切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深的去建立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而照着经文的描述，如果我们不关注自己跟基督的关系，你只是把自己放在上帝的震怒里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星期在这里读使徒信经，我不晓得我们读到我信耶稣基督，信他要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到底有没有重视里头重要的教训？只有当我们认识自己跟神的那个关系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才有可能有正确的态度面对生活。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交账的对象是上帝，我们才会对神产生敬畏的态度。我们的孩子也才有可能因为看到我们这个态度，他们自己产生对上帝的敬畏，产生对人的尊重。你要交账的对象到底是谁？以前有一个故事提到，就是在一个游泳比赛当中，因为这个是四式混合的一个比赛，然后呢，他们大家就枪声一响，就开始努力的往前冲。他们就注意到当中有一个选手，一开始的时候他用这个很慢的速度，然后呢，用他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然后就开始往前，但实在是太慢了然后旁边人开始为他加油，哎呀，赶快啊，要努力啊！可是旁边人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他实在太慢，慢到一个地步，他好像几乎没有在前进一样。然后旁边的人从开始帮他加油，帮他打气，到最后已经开始有点谩骂，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这样也来比赛？到底他发生什么事？开始有各样的声音，可能有正面的，可能有负面的，各样的声音在他面前。可是这个人从头到尾无动于衷，照着他原本的步调。结果到了第四式的时候，他开始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他就瞬间的急起直追，甚至最后他拿到了那场比赛的冠军。但他觉得很奇怪，你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就去访问他，说你到底是刚刚不小心怎么样吗？还是有什么问题？他说不是的，是这样，我从比赛的一开始到最后，我只注意一件事，就是我的教练叫我慢一点，到了一个时候他叫我放胆的往前走，因为他知道我的体能，他知道我对哪一个姿势的熟悉度，他知道怎么样的情况来安排是最容易得到胜利。所以虽然很多人可能鼓励我，可能很多人在攻击在谩骂，我完全不管，我只在意那一个很懂我的教练。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最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最能够帮助你真正得到生命中的得胜？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才是我们最终要交账的对象？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很特别，虽然只有短短的十节，可是却很精简的把模范的教会几个要点指出来。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在努力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持守，让我们愿意自己在信仰中有一个真实深刻的认识，不只是理智上的了解，更是在生命当中真实的碰撞，也让我们在爱心的行动当中让人看见我们是怎么来效法主， 我们是怎么来跟随主，我们是怎么样在我们软弱不堪的时候仍然领受上帝的爱，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信的是一致的。福音就在于我不好，上帝仍然爱我，我勇敢的让神继续爱我，成为鼓励人一起效法的一个模范。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充满混乱挑战的世代里头，认定基督耶稣再来的盼望，认识到他才是我们应该交账的对象。从前有个故事提到，一只海豹，它被丢到了沙漠地，它很辛苦，因为需要水源，所以它就努力的往前爬，它就跟上帝祷告，上帝我快要死了怎么办，上帝很恩待它，就让它走了不久发现前面有一片绿洲，它就在那个绿洲当中有足够的水源，有树荫，然后也有相当的食物，它就在里头生活。然后在里头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觉得这个地方也不错，所以他就盖了一个房子。盖了这个房子之后，过了不久，他发现附近有一只也不错的海豹，他就后来跟他结婚，生了小孩，然后继续了他的生活。过了一段的时间之后，他开始觉得这个绿洲真的不错，这才是我的家。他忘记了他来自于大海。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帝恩待我们，我们也过我们的生活，神也供应我们生命的所需，神也让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可是各位，我们有没有真的认识到这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虽然这个世界混乱，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挑战，这不是你永远的家。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好像我们过得也还可以，我们好像也还能够自给自足，但是这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继续在信心的当中对真理有更深生命碰撞的认识，是让我们可以在里头去操练我们的爱心，使得人可以认识到被神所爱是何等的美好，更要紧的是在里头建立我们的盼望。我们盼望的是永恒的家，是那个要再来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要带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爱心与盼望的当中一起活在上帝的面前，建立模范的教会，活出基督荣美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虽然我们很软弱，可是你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主，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求你就帮助我们在信心的当中有一个更准确更深刻的认识与把握，让我们的生命是愿意来面对你的，更是在我们每一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被主的爱给充满是何等美好的事，使得人看见我们就看见我们是属于你的，更是当我们活在每一天的时候，我们的焦点能够在你的身上，我们知道你才是我们要交账的对象，我们更愿意因为要向你负责，我们靠着主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愿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继续的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